对在中国跨省市经营的企业主而言，各地不一的标准或者是规章制度是令到他们头痛的投资障碍之一。因此中共早在2013年年底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就一再部署全国统一大市场，而这个全国一盘棋的建设，即是意在意是解决内地经商的大小赌点，即是具体的哪一些赌点呢？位于台北的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王建群举例说，大致企业的设立登记或者是产品上市申请，譬如是药证、知识产权或者是专利，只要跨省市就可能面临着不一样的标准或者是申请的流程，最繁琐的可能每换一个省市就要重新办理一次。而另外他亦都表示，小至是银行储户跨省市被收取提领的手续费，都是中国市场分割化的赌点，影响企业主的投资决策。而这些赌点背后的症结，亦都是跟地方保护主义是脱不到关系。譬如王建群说，他所听闻的一宗例子就是山东青岛啤酒，虽然名气大，但是难在北京大卖，因为若然影响到燕京啤酒的销量，就会波及到当地政府的税收，非北京市政府所乐见。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0多个的地级市，譬如是被分割为是200多家的公司，互相竞争，因此对需要分做吃饭的地方政府而言，保护各地的竞争优势，就能够留住更多的税收来支撑地方的财政。亦都因此他们会不会积极配合统一大市场的落地，仲有待观察。尤其是企业主亦都会担心经营多时的地方关系恐怕因此而新政而一直是归零。在继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2022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之后，中国发改委在今年1月7号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的通知，它的内容总计是达8章55条，涉及到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以及市场监管等多项制度的全国统一。对这个的发展，王建群认为这个全国一盘棋的新政赶在特朗普1月20号就任前落地，亦都恐怕是有为中国内循环经济加持的意味，因为他的外循环经济恐怕是因为美中两国再引起的 2.0 贸易战而受阻。
北京政府他在做好今年美中贸易战加大的一个准备，他要加速内循环的力道，所以你去看各单位都在往这个方向。
王建群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他们在那做好今年美中贸易战加大的一个准备，他要加速内循环的力度，所以你去看各个单位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说怎样令到内需的力度加大，统一大市场它是涉及到很多个方面，但是它根源仍然是为了促进企业的投资。王建群表示，一旦产品能够在中国卖得动，企业就有意愿是加大投资，而中国人收入有保障，亦都是先至敢花钱消费，内需市场或者内循环先至拉得动，这个应该是中国打造统一大市场、统一生产要素的目的之一，但是它的落地执行将会非常之困难复杂，而且是最终成效取决于中央以及地方的博弈，因为中央既要地方公平竞争，又要地方自己是稳饭食，最后恐怕难打破中央讲一套、地方做另一套的陋习。位于上海的谋托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长罗威则是认为，中国打造统一大市场是在度为竞争转型准备，消除既有的裙带利益关系，过度投资等于是扣白，以建构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经济。
This was an attempt to reset the structural concept of the market itself. In other words, China's entered an era where it's no longer a growth economy.
罗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意在是重启中国的市场结构概念，也就是中国不再是增长型的经济，而逐渐进入成熟经济的阶段。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转型过程将会非常之困难。他表示，中国的经济不再只是能够靠地方政府卖地或者是房地产投资来带动，必须要放手让市场主导，换言之，企业要有竞争力才能够生存下来，不能够再寄生在裙带关系式的资本主义。 而目前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以及是过度内卷的问题亦都要有效的解决，才能够令到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健全的发展。不过挪威预言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耗时，而且充满了阵痛，很多的产业亦都恐怕是泡沫破灭，北京需要出手引导以确保经济不致崩盘。挪威是中国汽车业的资深顾问，他认为比亚迪为首的中国新能源车厂就具有顽强的竞争力，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已经抢占了跨国汽车大厂在华近三成的市场份额。不过中国电车界因为过度投资、过度供应以及低价竞争，亦都因此而面临着大淘汰或者是大洗牌。挪威仲呼吁欧美国家应该是引进中国低价车来加速它的电动化的进程，而非制出高关税来阻它的倾销，因为这样的保护政策只会更加弱化各国车厂的竞争力，亦都促使到中国车厂走向全球布局。继去年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在1月14号仲拍板中国制的智能汽车软件以及硬件的禁令，此举除将会中国车是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亦都断了其他国家的生产但是内装中国制软硬件的汽车的销美之路。位于美国的中国营销顾问万文恩对中国零售市场有深入的了解，他说他乐见中国统一大市场申请当中做好外资市场准入减法，这种对外商更加开放的方向虽然他的执行度仍有待观察。他表示中国电商疯狂竞争这么多年之后，消费者早就被宠坏，有折扣才买，再加上近年来经济下行导致消费降级，让中国市场的竞争太可怕，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本地品牌的厮杀，因此对很多个外商来讲，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么好赚的市场，减量、亏损、退场恐怕是竞争的新常态，亦都逼得到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华的营销策略。但是他表示他是不悲观，他认为中国市场仍有可为之处。
了解过去现在越来越重要，你不能再用价格竞争的，你必须要真的很了
解
对你产品
真的非常越来越重要。外商不能够再用价格竞争，你必须要好了解对你产品真的是非常有兴趣的顾客群，然后要对着这些的顾客群满足顾客群的市场。虽然中国统一大市场的路走了十年，而且上个星期明确地发布55条的指引之后，官媒亦都一片唱好，大谈它的建设成效。不过民间仍然有很多的质疑声音，新政意在是重返计划经济的路路。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中国企业主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经济下行令到他的商贸公司现时几情歇业状态。他说他在地方经营的真实感受就是中共这个这么多年以来逐步加深加大各进民退的步伐，让民企越来越难生存，因此他是不看好统一大市场的新政。他说统一的话就是绝对的垄断，只能够对操弄者极少数人有利，对大多数人是有害。另外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北京金融教授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这个时候推的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假市场，因为真正的自由经济生产要素以及是人都自由流通的市场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统一套路。他以两位美国经济学者阿西莫格罗以及是罗宾森的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一书为例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经体制属于包容性的，令到大家都有政治权力，亦都有机会发挥才智来创造最高效率，最终国家越来越富有稳定。但是他表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属于是猎取型，掌握在少数精英的阶层手里面，全国财富的饼做得越大，最终都是在为既得的利益者掠夺更多的财富。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表示统一大市场的新政就是为了令到这一群的精英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手里面，以更好的服务他们，届时若然遇上紧张形势，主政者就可主导资源流向， 的那些部门，包括若然战争真的开打，这些资源肯定更多是分配到军工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